美国之音现在继续播送中文节目。
这一小时的节目内容是美国之音时事经纬。
各位听众大家好，这里是美国之音4月18号的时事经纬节目，我是志远，从美国首都华盛顿向您播报。中国央行降准救经济，贺江兵称主要是人为因素，降准作用不大。
这个作用不是很大，并且它降准的幅度很小。存款准备金它是用来解决不时之需的，就是发生挤兑啊，经济出现极端糟糕的情况啊，这时候降。现在的情况是人为因素，它的那个降准呢是解决不了问题的。
中国祭出军演恫吓，美重量级国会议员访问团展现对台支持。
所以拜访国防部，还有探寻国防部他们的需求，有什么样的 wish list，可以让比如说像 Lindsey Graham 可以带回美国，那这个是很重要的一部分。
中国欲建设统一大市场，重回计划经济还是清除发展壁垒？
各个地方政策它都是为地方利益服务的，所以它这里面改的成那些中央和地方的一个中央和地方以及中央和部门地方和部门的一个利益的博弈。
罗马教宗发布复活节文告，呼吁聆听对和平的祈求，并停止战争。美国之音时事经纬，更多新闻内容欢迎收听。路透社4月15号报道，受新冠疫情打压市场人气，中国3月份新房价格再次停滞。中国央行4月15号宣布，把金融机构存款准备金率下调25个基点。以支持经济。观察人士认为，如果中国的防疫策略不调整，经济承受的下行压力就不会缓解。那么中国央行降准能否起到支持经济的作用？美国之音记者陆阳连线采访中国经济学者贺江兵。
贺江兵先生好。
哎，你好。
中国人民银行4月15号宣布，从4月25号起降低金融机构存款准备金率25个基点，以提振经济。中国领导人习近平近日在海南省考察时，于4月13号对该省省级官员发表讲话。在谈到新冠肺炎疫情时，他指出疫情防控不能放松，坚持就是胜利。习近平还说，坚持科学精准动态清零。动态清零的风控措施被普遍认为扼杀需求，对经济不利。有分析人士认为，如果中国动态清零的防疫策略不改变，经济承受的下行压力就不会缓解。您怎么看？
这个作用不是很大，并且它降准的幅度很小。存款准备金它是用来解决不时之需的，就是发生挤兑啊，经济出现极端糟糕的情况啊，这时候降。现在的情况是人为因素，它跟那个降准呢是解决不了问题的。它这个根源不是在于商业银行没有资金，你现在降准，你目的是给商业银行更多的可用资金。现在谁贷款了？你停工了，工厂不会贷，老百姓出不去，他也贷不着，所以这种作用非常有限。并且它已经降到就是中小型的商业银行，它的准备金率现在是9.25%，大型的12.25%，它这10年。从2011年的11月30号到现在，你降了10.25个百分点，10.25%啊！你再降，你将来发生这个危机的时候，你怎么办？你就没有这个备用金了。这个存款准备金，它就是准备着你发生挤兑啊，或者是出现那个大的风波的时候，比如说像类似于美国的金融风暴、金融危机这样的用的。你他现在的空间，他为什么0.25%？就是那么大的声音呼吁，结果才降到0.25%，因为他已经不多了，就像子弹一样，他子弹不多了。所以这个降准，他并不是因为商业银行没有资金引发的经济下滑，所以他这个是叫舍本逐末，并不是因为这个银行的没有钱，银行惜贷造成的。
中国新华社4月14号发表题为动态清零不会影响中国经济发展大趋势的文章， 这篇文章引述多位受访者的认为，中国具备坚持动态清零的条件和能力，经济韧性好，潜力足，回旋余地大的基本特征没有变，持续增长的良好支撑基础和条件没有变。相信随着疫情形势逐步缓解，中国经济将实现更好的发展，并且为世界经济复苏贡献更大的力量。您怎么看新华社文章中所说的多位受访者的观点？
我给你举个例子好吧，他这叫采样偏差。我调查了，因为我看到他们那个说挨饿呀，吃不到买不到食物啊，我采访了我的在上海的，花了一上午的时间采访我的朋友，他们都说有的把冰箱啊满满的，我就纳了闷了，我找了一个特别老实的，是个女性的朋友，我说哎，怎么我的朋友都家里都有东西啊？他说能做你的朋友，哪听他们的鬼话呀、啊？他一说那个食物充足的时候，我们都买了，像你这样思维的，哪会听他们宣传呢？我想我再采访下去没意义了。你说新华社采访的他是个有这样说的人吗？有，但是不那样说的他就不用，他不是平衡报道。如果我说哎呦，我看我的朋友上海的朋友都有食物，那我就说不存在挨饿的问题，这就是明显的假新闻是吧？所以我不怀疑他采访的有那么几个人真人真那样说，但是更多的人大家都知道，你说封城对经济没影响，就停摆了。他怎么能对经济没有影响？我跟你说，上海它的重要性，它跟任何城市都不一样。它是中国的区域性的金融中心吧，它是航运中心吧。你长三角、江浙、上海这些的，还包甚至中部的一些城市，都要通过上海往外发货。现在基本上就是堵塞了。堵塞了这样的情况，我们主要的拉动经济增长就是靠外贸，我们外贸现在还保持的还可以，包括一季度，你这样消费，你人都困在家里，那好几亿人，三十亿人，他怎么消费啊？消费拉动经济呢不行，投资经过这些人的，特别的房地产投资，完全一季度的幺六月是腰斩，交易量腰斩，那是根本不可能的。就是这三驾马车中间唯一这个就是外贸。外贸，你把上海又是中国最大的，也是世界上最大的、最繁忙的港口，对外的，这个它跟其他城市不一样，还有那么多城市，你它怎么会对经济没有影响呢？没有影响，你怎么出台这个刺激经济的政策？
中国央行这次降低金融机构存款准备金比率，与美联储最近开始的加息属于方向相反的操作，这对中国的金融市场会有什么影响？
美联储进入加息，它是因为美国的通胀现在是达到8.5，上个月就是3月份是8.5，这是41年来的新高。核心通胀率也6.5，这个是非常高。它可以就是不用想5月份要加，后边的都是加息。它进入加息周期，并且它缩表量化宽松要逐步退出，就是不买那个债了。它美国市场货币它不是通过很少动用存款准备金率。他就是通过购买国债跟企业贷向市场的发放流动性，他跟我们降准不一样，这样我们中国是在宽松，美国是在紧缩，这样的情况下就会出现背离，将来在今年有可能我们的实际利率还在，就是贷款就是长期利率一年期以上的贷款利率实际上在一直在下降，美国肯定美联储加基准利率加了以后，长期利率预期的现在是快到3%，预期得到年底可以达到5%，这样我们会出现一个利率基准利率跟长期利率可能会出现倒挂，这样在中国的热钱还有投机的钱会有大部分会回流到美国，因为它利率高啊，是吧？它债券收益率也会高，它债券的收益率中美也是倒挂的，时间记得在4月11日那一天，美国的收益率高于中国。在这种情况下，这个这种热钱它就会回流美国，加上这个俄乌冲突，这个很多企业他也担心跟制裁俄一样，就是原来贸易战打不走的，这下他走的会加速。加上这个欧洲商会好像也致函也建议了，好像没什么用，就是不要这么忌惮，就是共存那种模式。好像没有什么得到积极回应，所以这些企业 对资金，一个是实体的资金会向外搬迁，你比如说实体的往东南亚，就很早打贸易战开始已经在搬，现在会加速，因为他你在这儿你动不动把让人家停工，动不动就停产，那个企业如果再重启，他这个供应链自己就断了，18个省市，你看那个有报道，不通，物流不通，在这种情况下，他对这个国际资本还有实体都会造成影响，这是个很大的事儿，就是逆流倒挂会造成这个外流，人民币贬值的压力也会加大。
备受关注的中国一季度经济数据将于星期一4月18号公布。中国总理李克强4月7号主持专家和企业家座谈会，他在会上说，有些突发因素超出预期，对经济平稳运行带来更大不确定性和挑战。就有观察人士认为，李克强的这句表述并不寻常，因为中国政府官员通常用词谨慎。您怎么看？
对的，他市场已经影响了，他说的内外两个因素，外部的就是俄乌那个冲突的事儿，他对能源、石油、天然气还有粮食这个价格就是抬升作用，还有他还涉及到芯片，有很多原材料要从乌克兰或者俄罗斯，这个是全球通胀的一个动力。对内当然他是指那个动态清零啊，这种政策大面的封锁，特别是上海它的体量这么大，它又是个枢纽，运输枢纽，进出口货物非常重要的港口，所以他说的他就相当于点名了，在这种情况下他直接说出来也是比较少见。
感谢中国经济学者贺江兵先生接受美国之音的连线采访。
上海将20号定为解除封城的转折点。路透社引述两名知情人士的话说，上海已设定目标，在周三之前阻止新冠病毒在隔离区以外的传播，这将使中国最大的城市进一步放松封锁限制，开始恢复正常生活。
路透社看到了当地一名共产党官员周六发表的一份讲话的副本，该讲话称，这一目标将要求官员加快新冠病毒检测，并将阳性病例转移到隔离中心。自2019年底武汉首次发现新冠病毒以来，上海已成为中国最大的疫情中心。自3月初新冠病毒感染开始激增以来，已记录到32万多名感染病例。被封锁的上海居民对难以获得食物、失去收入、家庭分离和中央隔离中心的恶劣条件表示失望。由于新冠肺炎疫情的限制，中国许多地区的工厂关闭和运输瓶颈正在影响全球供应链。据不愿透露姓名的消息人士透露，上海4月20号之前实现社会清零的新目标已于近日传达给了市党员干部和学校等组织。中国对清零的定义是指隔离区外无新增病例。星期六，上海宝山区党委书记在一份讲话中称，随着公众焦虑和粮食供应压力的增加，上海的形势已经到了关键时刻。陈杰在讲话中表示，国务院工作组、市委、市政府要求17号要出现疫情转折点，20号要实现疫情清零。上海市政府和中国国务院没有立即回应路透社的置评请求。周日，记者在工作间外无法通过电话联系到宝山区政府。转折点，这是军事命令，没有讨价还价的余地，我们只能咬紧牙关争取胜利。也可以说这是一场全面的进攻，是扭转疫情趋势的最后一搏，陈杰在讲话中说。对于其他实施封锁的中国城市来说，结束社区一级传播是一个转折点。南方城市深圳在3月中旬实施了一周的封锁，当局表示，在隔离区以外的本地病例数量降至零后，他们已经达到了这一水平。深圳重新开放了公共交通，并允许企业在不久之后恢复营业。周六，上海新增23643例本地感染病例，722例为隔离区外新增病例。中国新冠肺炎疫情防控的动态清零政策要求当局对所有病例进行集中隔离，对密切接触者进行隔离。4月初，上海分阶段封锁新冠肺炎疫情后， 北京当局对上海进行了干预。中国国家主席习近平强调，中国绝不能放松冠状病毒的措施，必须坚持消除疫情的措施。3月28号，上海开始封锁浦东地区，并于4月1号延长全市封锁。尽管上周政府放松了对一些居民的行动限制，但大多数企业仍然关闭，公共交通暂停。上周五，中国行业监管机构表示，已确定上海半导体、汽车和医疗行业的666家企业为需要复工的重点企业。
俄罗斯限令马里乌波尔的乌克兰军队缴械投降。俄罗斯要求在被围困的南部港口马里乌波尔战斗的乌克兰军队，要想活命，从莫斯科时间早上6点、格林尼治时间3点开始放下武器投降。
在最后动点发出30分钟后，还没有关于这个东南战略港口动态的直接报道，全国各地响起了空袭警报。这是家常便饭，但目前还没有任何空袭的报道。俄罗斯国防部表示，俄军已对马里乌波尔市区进行了清场，只有小部分乌克兰武装人员周六还留在该市的一家钢铁厂内。莫斯科声称几乎完全控制了马里乌波尔，但这一说法无法得到独立消息来源的证实。马里乌波尔是这场战争中最激烈的战斗和最严重的人道主义灾难的发生地，这将是自2月24日入侵以来第一个落入俄罗斯军队手中的大城市。俄罗斯国防部的一份声明说，考虑到亚速钢铁厂不断发生的灾难性的局势，以及基于纯粹的人道原则，俄罗斯武装部队、限令民族主义的激进分子营和外国雇佣军2022年4月17日莫斯科时间6点前开始停止任何敌对行动，放下武器。声明称，所有放下武器的人生命都将得到保证。声明补充说，抵抗者不许携带武器或弹药，可以在上午10点前离开工厂。基辅方面没有立即对此作出回应。乌克兰总统泽连斯基对乌克兰新闻网站乌克兰真理报说，局势非常困难，我们的士兵被封锁了，伤员也被封锁了，那里存在人道主义危机，尽管如此他们还在顽强抵抗。在俄罗斯黑海旗舰沉没后，莫斯科对乌克兰各地发动了远程导弹袭击。莫斯科表示，其战机周六袭击了基辅的一家坦克修理厂，人们听到爆炸声，东南部的达尼茨基地区升起了浓烟。该市市长说，至少有一人死亡，医务人员正在努力抢救其他人。乌克兰军方表示，从白俄罗斯起飞的俄罗斯战机向波兰边境附近的利沃夫地区发射了导弹，4枚巡航导弹被乌克兰的防空系统拦截。到目前为止，这座西部城市相对来说没有受到什么干扰，他已经成为难民和国际援助机构的避难所。俄国防部表示，俄军已经彻底消灭了马里乌波尔市的乌克兰军队，并封锁了亚速钢铁厂的残余力量。俄罗斯新闻社报道，截止周六，该市的乌克兰军队已经损失了4000多名人员。乌克兰总统泽连斯基指责俄罗斯故意试图摧毁马里乌波尔的每一个人，并表示他的政府正在与抵抗者接触。他没有回应莫斯科方面的说法，即市区已经没有乌克兰军队。
罗马教宗发布复活节文告，呼吁聆听对和平的祈求，并停止战争。罗马天主教教宗方济各4月17号在纪念一个有战争的复活节时，敦促有关领导人聆听乌克兰人民对和平的祈求，含蓄地批评俄罗斯将乌克兰拖入一场残暴和毫无意义的冲突。
85岁高龄的教宗复活节周日在长时间的弥撒后，向在圣彼得广场上的大约5万人发表1年2次的对全城及全球文告讲话，对乌克兰冲突进行了评论。教宗在传统上综述全球冲突的这次文告讲话中，主要谈到了乌克兰， 将欧洲又一场战争的震撼与福音所说的传道者看到的耶稣复活的震撼相比较。教宗说，在这个有战争的复活节，我们的目光难以置信，我们看到了太多的流血，太多的暴力，我们的内心也是充满了恐惧和痛苦，而我们许多的兄弟姊妹不得不将自己锁藏起来以躲避轰炸。教宗还说，乌克兰在遭受这场被拖入的残暴和毫无意义的战争的暴力及毁灭的极度考验。莫斯科辩称2月24号发动了对乌克兰的一次特别军事行动，不过教宗方济各已经拒绝这个说辞，指明就是一场战争，并用过非正义的侵略和入侵等词汇。教宗说，请达成和平决定吧，在人民正遭受痛苦之际，愿炫耀武力立即结束。教宗还感谢那些接受乌克兰难民的国家，尤其是多数难民前往的波兰。教宗这个月早些时候在马耳他含蓄地批评俄罗斯总统普京，称一位统治者为了民族主义利益而煽动一场冲突。患有腿痛的教宗在长时间的米萨过程中都坚持站立，并乘坐教宗敞篷座驾来到广场及附近街道的人群中。随后教宗在阳台上坐着宣读文告讲话，只是在开场和最后祝福时才站立起来。教宗在文告中呼吁说，请让我们不要对战争习以为常，让我们所有人从我们的阳台上和街道上致力于恳求和平，愿各国领导人聆听人民祈求和平的声音。我在我的心中为所有乌克兰受害者、数百万计的难民、流离失所的民众、分离的家庭、被遗留下的老人、破碎的生命和被夷为平地的城市祈福。教宗还呼吁以色列人与巴勒斯坦人和解，黎巴嫩、叙利亚、伊拉克、利比亚、缅甸和刚果民主共和国的人民和解。复活节周日是全球所有基督徒礼拜性节日中最重要的一天。
中国祭出军演恫吓，美重量级国会议员访问团展现对台湾的支持。美国跨党派参议员访问团周四4月14号飞抵台湾，进行为期一天一夜的旋风式访问。尽管中国言辞恫吓，甚至于周五4月15号祭出军演威胁，该访团仍展现对台湾坚定的支持与承诺。分析人士表示，台湾不仅是美国的盟友，更因为其半导体产业占据全球供应链的关键位阶，让台湾安全一跃成为美国关切的核心利益。美国之音杨安台北报道。
由美国共和党参议员林赛·格雷厄姆和民主党参议员鲍勃·梅嫩德兹所率领的美国国会代表团一行六人，周五4月15日上午拜会台湾总统蔡英文，并于会后召开小型媒体见面会。梅嫩德兹参议员在记者会上首先透露，该访团出发前，中国曾发函给各访团成员表达不满，但他们没有退缩，反而更坚定出访，以示对台湾的承诺。访团团长格雷厄姆则在记者会上反讽，在促进美国对台湾的支持方面，中国国家主席习近平做出的贡献比访团成员还多，因为中共的恶行恶状反而促进美台关系的提升。台湾媒体关切，若中共犯台，美国会否派兵协防？格雷厄姆回应说，所有选项都有可能。他表示，美国有强大的军队，但不是为了夺取他人财产，而是为了保护自由。美军在印太区域的部署，就是为了保护盟友。格雷厄姆表示，对美国来说，台湾就是盟友之一。如果美国抛弃台湾的话，将带来极负面的影响，因为其他国家可能认为美国不可靠，从此不想再当美国的盟友。格雷厄姆更向中共喊话，他说
To the Communist Chinese Party, we did not seek conflict.
对中国共产党，我要说，我们并不寻求冲突，但是我们会为了我们的价值而战。所以请中国共产党要做聪明的选择。
梅嫩德兹则补充说明，美国不但不寻求与中国发生冲突，还邀请中国成为国际社会的一员，共同维护国际秩序。可是很遗憾地，中国接受了邀请加入，却未遵守国际社会的互动规则。梅嫩德兹表示，全世界现在要面对的问题并非在美国或中国之间二选一， 而是要选择生活在什么样的世界，是要一个能选择自己政府、有宗教信仰自由、有独立媒体的世界，还是要一个不能自己选择政府、没有宗教信仰自由、媒体资讯不透明的世界。他说，访团成员相信台湾人民和美国享有共同的民主自由价值观，而这正是他们到访台湾的原因。梅嫩德兹说，
We're here to support Taiwan. Our relationship is rock solid.
我们对台湾的支持是坚若磐石。台湾这样的国家，它所生产了全球90%的高端半导体，同时这个地方也在经济上具有全球的影响力以及重要性。全世界都在注意着台湾，不会允许负面的事情发生在台湾身上，因为这也关乎全球的利益。
格雷厄姆是参院预算委员会共和党首席议员，梅嫩德兹则是参院外交委员会主席。该访团的其他成员包括本萨斯、隶属卫生、教育、劳工暨年金委员会的理查德·波尔和隶属国土安全委员会的罗伯特·波特曼的三位共和党籍参议员，以及共和党籍众议员罗尼·杰克逊。根据台湾总统府周五所发布的新闻稿，台湾总统蔡英文在接见美国国会访团成员时，除表达欢迎外，并感谢美国国会跨党派对台湾的坚定支持。蔡英文重申，
台湾一直是美国在印太区域最坚实的伙伴，我们期待能够在新的印太战略中扮演积极的角色，和美国等理念相近的国家继续共同维持印太区域的和平稳定。此外，台湾也期待能与美国共同促进印太地区经贸交流合作，并且带来更多的繁荣。
美国国会访问团一抵达台湾，随即引发中国的口头抗议，甚至在台海周边祭出军演恶意恫吓。中共解放军东部战区星期五4月15日透过官方微博账号宣布，该战区已出动驱护舰、轰炸机、歼击机等力量，在东海当面和台岛周边海空域组织多军兵种联合战备警巡，并展开对海突击等科目演练。东部战区新闻发言人施毅直言，此次行动是针对近期美国在台湾问题上频频释放错误信号而组织的，美方恶劣行径和伎俩完全是徒劳的，也是十分危险的，玩火者必自焚，战区部队时刻保持高度戒备，坚决捍卫国家主权安全和地区和平稳定。中国外交部发言人赵立坚则在周五的例行记者会重申，中方坚决反对任何形式的美台官方往来，美国国会议员应该遵从美国政府奉行的一个中国政策，恪守一个中国原则和中美三个联合公报规定，停止美台官方交往。针对格雷厄姆周五在会见蔡英文时称，中国将为其在全球的所作所为付出代价，包括对台湾的网络攻击，赵立坚则批评这是不负责任的言论。他说，中方将继续采取有力措施，坚决维护国家主权和领土完整。中国军队有关行动就是对近期美国包括国会议员团访台等消极行动的反制。台湾外交部周五晚间发布新闻稿回击，中国共产党集权政府相关部门连日针对美国联邦参议员格雷厄姆率团访台一事发表荒谬评论，且宣布在台湾周边进行军事威胁行动，对中国共产党集权政府这些乖张荒诞的言行予以严厉谴责。对于美国国会议员不顾中国反对执意出访台湾一事，目前仍在美国华盛顿的前台湾战争学院荣誉讲座教授廖鸿翔在接受美国之音采访时表示，美国国会议员出访台湾主要还是关心台湾的安全问题，尤其高调公开拜会台湾国防部的行程，就是要让北京知道美国对台湾安全的关切。廖鸿翔说，
来台湾主要就是关心台湾的安全嘛，所以拜访国防部还有探寻国防部他们的需求有什么样的 wish list， 可以让比如说像 Lindsey Graham 可以带回美国，那这个是很重要的一部分。
廖鸿翔说，美方非常关切台湾国防层面的各种软硬体建设，但遗憾的是台湾只注重硬体，只想买大型昂贵的武器，这是非常错误的思维。他直言，美方清楚台湾在战备上还有许多落后之处，因此积极想协助台湾加强训练，但台湾高阶将领常以一句国情不同否决，错失不少提升军力的机会。廖鸿翔说，
我觉得呢，台 台湾的国防部要扬弃一种想法，其实执政党也是一样，或是甚至很多的台湾老百姓也都是一样，讲到说、哦、我们要强化国防，那我们就是要买武器，这个是不对的。武器只是国防军事战略的基石而已，更重要的是要训练、准则、规划，这些都是看不见的软体，你不用花大钱，你就要需要把这些加以改进、加强。
美国参众议员访问团周五短暂拜会台湾总统蔡英文、国防部长邱国正，并接受外交部长吴钊燮款宴后，于15日傍晚转往日本。早在抵台前，该访团先前于4月13日造访澳大利亚时，特别关切中国与所罗门群岛所签署的安全合作协定，并表达出美国在此强化军事部署的意愿，以补足澳大利亚的军力差距，并制衡中国的影响力。位于台北的政治大学外交系副教授黄辉博认为，除台湾外，访团此次还先后造访澳大利亚和日本这两大美国盟友，也是四方会谈的成员，但令人意外的是独漏韩国。他认为访团看似刻意造访印太区域内愿意配合美国制衡中国的国家，算是一趟实地考察，以便日后政策制定能做出正确判断。黄辉博告诉美国之音，
他们这一次从澳洲过来，然后到台湾，再去日本，那中间没有南韩，这当然安排比较奇怪一点点，可能南韩对中国相对友善，不像像日本、澳洲甚至台湾都是非常反中的，这些反中的立场其实跟他们是很接近。
美国之音特约记者杨安台北报道。
美国总统拜登下月会晤在华府举行峰会的东盟国家领导人，彰显美国对印太地区的关注。美国之音华盛顿报道。
白宫周六宣布，拜登总统下个月将会晤在华盛顿举行峰会的东盟国家领导人，定于5月12至13号的东盟峰会将显示美国致力于与东南亚国家的伙伴关系。白宫发言人萨奇在周六的一项声明中说，对拜登哈里斯政府来说，作为东南亚地区的强劲和可靠伙伴是最优先要务，我们对这一地区共享的愿望将继续支撑我们共同致力于推动一个自由开放、安全、相互关联和充满活力的印太地区。这次峰会还将纪念美国与东盟国家45年的关系。此前，拜登总统去年10月参加了东盟峰会，并宣布多个价值1亿多美元的新倡议，帮助东盟国家抗击新冠病毒疫情，以及用于健康安全、气候变化、经济增长和性别平等。美联社报道说，白宫先前宣布在华盛顿举行的这次峰会将于5月28到29号举行，不过由于一些成员国在日程安排上的原因，东盟寻求推迟峰会召开的日期。拜登总统上个月在白宫会晤新加坡总理李光耀时，力图向新加坡和其他太平洋盟友确保，美国即便在与欧洲和其他盟国一起努力终止俄罗斯对乌克兰的侵略之际，也会继续聚焦印太地区。东盟十国是文莱、柬埔寨、印度尼西亚、老挝、马来西亚、缅甸、菲律宾、新加坡、泰国和越南。东盟国家在缅甸问题上一直存在分歧，缅甸自去年二月民选政府被军队推翻后一直陷入暴力动荡。东盟谋求落实去年达成的有关缅甸问题的5点计划，推动对话、人道救援和停止暴力，但是掌权的军人委员会拖延计划的落实。一些联合国专家描述缅甸已经陷入了内战的状况。缅甸的拒绝合作促使东盟去年决定禁止缅甸军方领导人参与东盟年度峰会，只允许缅甸派遣一位非政治性代表与会。
台湾关系法生效43周年，台美关系正值最佳之时。美国总统卡特签署生效的台湾关系法本周正式迈入第44个年头，在40多年来美台关系最友好之际，台海局势却一发紧张，尤其俄罗斯入侵乌克兰以来，国际对中国 恐伺机武统台湾的警示从未间断过。对此，台湾各界普遍将《台湾关系法》视为美国将协防台湾的法源依据。不过，也有部分观察人士认为，《台湾关系法》具有战略模糊性，一旦台海这个火药桶被引爆，美国会介入多深，还需由白宫权衡决策。《台湾关系法》并非100%的保障。美国之音金谷台北报道。
美国国内法《台湾关系法》4月10日立法届满43周年，充分见证美台双边40多年来蓬勃发展的非官方关系。不过，随着美中台三边从等距的三角关系渐渐变成两条平行线，也就是美台越走越近，但美台却分别和中国的关系交恶，互动越来越紧张。分析人士说，《台湾关系法》未来面临的挑战恐不小。有甚者，全球地缘政治的角力因俄乌战事进一步白热化，让即使远在8000多公里外的台湾也仿佛遭波及，成为纸上谈兵的一个目标，更让台湾关系法一跃成为议论的焦点。因为在俄乌战事陷入焦灼之际，中国主流舆论和台湾境内部分亲中人士动辄以俄乌战争为鉴，并主张台湾关系法无用论。他们说，美国为驰援乌克兰，代表当台海这个火药库被引爆时，美国也恐同样置身事外。不过，美国白宫国家安全顾问杰克·沙利文周四重申，乌克兰与台湾情况不同，美国基于台湾关系法关切中国片面改变台海现状的意图。他强调，任何形式对台的侵略都是不可接受，美国将采取一切可能措施确保中国入侵台湾不会发生。台湾国安局长陈明通3月底于台湾立法院被询时，也援引台湾关系法来佐证美国对台海安全的承诺。陈明通解读，美国不以军力介入俄乌战争是担忧引起第三次世界大战，但事实证明美国以数据链路等其他手段介入，助乌克兰一力。他说，美国并未与乌克兰签署任何关系法尚可介入到此程度，更何况台美间有台湾关系法，台海若爆发战事，美国将介入更深。不少观察人士同意，在两岸关系一发紧张之际，台湾关系法越显重要。美国于1979年1月1日正式和中华人民共和国建交，并随即与中华民国，也就是台湾，终止了邦交关系。但为了重新定义美台关系，美国国会授权美国政府在台湾关系法的规范下持续维持美台间的非官方关系以及其他民间的商业和文化往来。台湾关系法也于当年的4月10日由美国时任总统卡特签署生效。台湾关系法明文规定，美国将向台湾提供必要数量的防卫物资及技术服务，以使台湾能够维持足够的自卫能力。除了物资和技术，台湾关系法也授权美国政府向台湾提供防御性武器，以抵抗任何诉诸武力或其他高压手段而危及台湾人民安全及社会经济制度的行动。因此，台湾关系法彰显的是美国对台湾安全的承诺，也是协防台湾的法源依据。不过，虽有法源，位于台北的台湾安全中心主任刘富国在接受美国之音采访时表示，台海若爆发战事，美国是否派兵驰援台湾仍具不确定性。他说，台海若开战，美国要面对的是另一个军力相当于俄罗斯、全球排行第三名的中国。因此，即使美台关系比美乌关系更加紧密，也有台湾关系法作为法源协助台湾防御，但要派兵驰援，美国仍会相当谨慎。刘富国说，
我认为美国要参战的可能性相对是比较低的，因为美国现在国内政治的环境再加上民主国家要面对这样的挑战不是很容易啊。专制的政权像俄罗斯跟中国大陆，只要政治有决心，他们就会赴战场，可是民主国家不太一样，所以在这些情况呢，更重要的就是台湾跟美国如何去做预防性准备。
刘富国说，美台四十多年来透过台湾关系法已建构出非邦交却类似法定的完整关系，而美中台能维持多年的平衡关系，台湾关系法也发挥了制约的无形力量。但他说，台湾关系法对于出兵协防台湾的决策保留模糊空间，也就是战略模糊性，将介入台海的决策交由当时的政府判断，并非100%保证。 刘富国说，
有一个弹性的空间，由美国的政府依据现实的状况来做判断，美国对台湾在法律上有协助的义务，但是会不会介入到实际的冲突当中，恐怕台湾人要非常清楚，并没有一定的公式说发生什么情况美军一定会公开的介入冲突。
刘富国呼吁台湾要掌握中共冒险犯台的触发元素，避免开战，否则以中国和台湾目前在全球经济供应链上所扮演的关键角色，一旦开战，全球经济恐比俄乌冲突所衍生的震荡还要严重许多。除了避战为上策，美国对台海局势极想避免的另一个变数则是既成事实，指的是中国以迅雷不及掩耳的军事手腕与高科技夺取台湾，迫使美国相信采取反制行动将非常困难，或得付出极高代价。不过位于台北的中央研究院欧美研究所研究员林正义表示，中共要速战速决拿下台湾，或是封锁台湾和台海周边，造成美军无法介入的既成事实难度不低，因为台湾周边海空早有美国及日本的军舰与战机，只要台海有任何风吹草动，美国便可援引台湾关系法出兵在台海四周集结。林正义告诉美国之音，
对台湾直接的攻击，对台湾领导人的斩首，那个才是速战速决。封锁的话，美国总统必须迅速通知美国国会采取适当因应的行动，而且台湾遭受到封锁的话，就不可能是速战速决。封锁可能有 paper blockade 口头的封锁，即使有海空的封锁，都不可能是速战速决。
林正义指出，美国过去已有几次处理台海危机的经验，例如前美国总统艾森豪威尔于1958年两岸的823炮战中就曾做出护航台湾军舰的决策，另外前美国总统克林顿于1996年也曾派航母介入当时的台海飞弹危机，而且他说823炮战时中国前国家主席毛泽东特别下令必打护航的美舰，这代表中国也忌惮与美国开战，因此美中必战时至今日因人事双方的共识。林正义还说，台湾关系法延续中华民国政府于1954年与美国所签订的中美共同防御条约，但新增经济红线，该法明定任何企图以非和平方式来决定台湾前途之举，包括使用经济抵制及禁运手段在内，将被视为对西太平洋地区和平及安定的威胁，而为美国所严重关切。在此基础下，美国近年通过台湾旅行法和台北法案，不仅对美台关系的深化具有加成效果，更是美国将台湾视为主权独立国家的证明。林正义告诉美国之音，
台湾旅行法让美国跟台湾的官员能够更多的交往，台北法协助台湾在整个国际社会的参与，尤其是双边关系的强化。台湾关系法到目前为止，我认为它是一个可能比任何的武器外交的声明，可以说它是一个最强而有力对台湾的保证，因为它经过这么多年，而且不断的丰富它的面貌。
分析人士表示，美台关系之所以升温，跟中国对台武吓升级也脱不了干系，而俄乌开战后，东欧虽分散了美国的注意力，但华盛顿仍谨记中国才是对美国长期经济和国家安全的最大威胁，因此反而拿着放大镜看着台湾的安全及中国对台可能的蠢动。在此前提下，台湾安全研究中心的刘富国认为，美台关系未来将持续深化，但在拉近双方合作的过程中仍需谨慎，并充分理解北京底线，以避免引发台海冲突。美国以台湾关系法作为对台交往的准则，对于中国则签署上海公报、建交公报和817公报三个公报，作为美中两国建交以来的政治和往来基础。但其位阶孰高孰低，目前似乎仍模糊不清。位于东台湾花莲的东华大学民族事务与发展学系教授施正峰担心，台湾的国际地位相当尴尬，因此三个公报与台湾关系法若在关键时刻出现抵触，台湾利益恐遭损及。石正峰告诉美国之音，
如果有一天中国真的要拿台湾的时候，那到底位阶是怎么样？三报是跟中国，台湾关系法是美国的国内法，你一定要尊奉这样的国内法。我想这是三角关系里面维持某种所谓的平衡或者现状的一个准则。
美国之音台北特约记者金谷报道。
朝鲜发射可携带核弹头的战术制导武器。朝鲜官方媒体星期天报道，朝鲜领导人金正恩观摩了显然能携带核弹头的新型战术制导武器的试射，这是平壤一系列挑衅行为中的最新动态。
朝鲜官媒劳动新闻报刊发的照片显示，显然是一枚短程武器从停在海滩上的移动发射车辆上升空，金正恩从停在附近的观测车上观摩了发射。报道说，发射的武器显著提升前线远程炮兵的威力，提高了战略核武器的打击效率，且具备随行多样化任务能力。观察人士说，这枚火箭似乎是为了运载战术核武器，试图实现金正恩在去年一次讲话中提出的几个关键军事现代化目标之一。卡内基国际和平基金会核政策专家安基特潘达表示，这枚火箭在视觉上看起来与朝鲜的2019年首次试射的两枚短程弹道导弹 KN-23 和 KN-24 相似。潘达对美国之音说，如果他们愿意，这三种武器都可以作为战术核武器运载系统。我不确定他们为什么要专门为此目的引进另外一种新型短程导弹。韩国军方星期天说，北韩发射的两枚导弹是在当地时间星期六下午六点左右发射的。韩国说，这些飞行器在大约25公里的高度飞行了大约110公里的距离，甚至比北韩最近的短程发射短得多。目前还不清楚朝鲜和韩国的说法为何在发射的武器数量上存在差异。朝鲜进行了多次洲际弹道导弹试验，这些导弹有可能到达美国本土。朝鲜最近一次进行此类试验是在上月，但朝鲜也在寻求以更短的距离发射更小型核武器的能力，这将对美国的盟友韩国和日本构成重大威胁。今年到目前为止，朝鲜已经进行了至少14轮发射，上个月朝鲜进行了自2017年以来的首次洲际弹道导弹试验。美国官员警告说，朝鲜可能很快再次进行核试验。随着朝鲜试验更大型的武器，美国及其盟友也在加大展示他们的军事能力。上周，美国航母战斗群自2017年以来首次进入韩国附近的国际水域。美国和韩国还将在本月晚些时候举行大型联合军事演习。一些分析人士预计，此类军事演习可能会涉及比近年来更大的武器和更多的人员。2018年以来，由于新冠病毒大流行，这两个盟国减少或者分散了联合演习，以保持外交机会。首尔延世大学朝鲜研究所的凤英直表示，双方很有可能同意将年度联合军演恢复到以前的水平。如果安抚朝鲜的行为没有任何效果，为什么还要继续缩减演习？与此同时，朝鲜拒绝了美国官员关于恢复核谈判的邀请。金正恩和美国前总统特朗普之间的谈判于2019年破裂，原因是双方在如何解除制裁和废除朝鲜核计划的步骤上存在分歧。
中国遇见统一大市场，重回计划经济还是清除发展壁垒？4月10号，中共中央和国务院发布关于加快建设全国统一大市场的意见，从产权保护、市场准入、公平竞争、资本和能源市场等各个层面提出统一的要求，力图建设高标准市场体系，构建高水平社会主义市场经济体制。对此，市场反应并不看好，部分分析人士担忧这是中共要重回计划经济的信号。其他学者和专业人士则认为，即使不至于倒退回计划经济，执行可行度和时间都充满高度不确定性。美国之音江真华盛顿报道。
4月10号，中共中央国务院发布关于加快建设全国统一大市场的意见，7000多字的意见，68次使用统一一词，从产权保护、市场准入、公平竞争、社会信用、市场信息交流渠道、资本和能源市场等几乎涵盖所有社会经济活动的各个层面提出统一的要求，指出目的是全面推动我国市场由大到强转变， 建设高标准市场体系，构建高水平社会主义市场经济体制。此次意见发布酝酿已久。去年12月17号，中国国家主席习近平主持召开中央全面深化改革委员会第23次会议，会议审议通过关于加快建设全国统一大市场的意见，是对“十四五”规划中加快构建国内统一大市场的进一步深化。习近平在会上强调，中国迫切需要加快建设高效规范、充分开放的全国统一大市场，促进商品要素资源在更大范围内畅通流动。对于中共要加快建立统一大市场的决心，市场忧虑反应明显，更有许多学者认为这是中央政府要重回计划经济的一个信号。截至4月11号股市收盘，沪指下跌 2.6%，深证成指下跌 3.67%， 创业板指下跌 4.2%， 盘中更一度跌至2020年7月以来新低。美国南卡罗莱纳大学艾肯商学院市场学教授谢田告诉美国之音说，这就是中国计划经济的 2.0 版、增强版、升级版的计划经济。
他就是把那个原来的统购统销呢，现在给精心的包装了一下，并且也改进了。他会利用那些现有的设备、现有的技术、现有的一些电子，包括电子商务、电子支付。原来的统购统销比较粗糙、比较粗陋、简单粗暴。现在呢，他如果加上这些，比方说那个现代的物流、现代的支付，然后现代的那些体系的话呢，他可以把它变得更完善、更完美。
谢田说，这些都会跟中共对老百姓的监控联系在一起。肯定会做得更精致、更完善，但是它还是一个统购统销。谢田分析，出台统一大市场意见主要有三个动机。第一大动机是现在的政府财政赤字，
没钱了，政府没钱，所有那些零售生产的那个商家、厂家、农民，然后加上那个配送的一些系统，它这些就都是现在都是一些私营个体的小户的民间的那个在做，他这样一统一的话呢，他把这部分利润都拿过来了。所谓的统一呢，其实就是专卖，那就是垄断。垄断的话呢，他就可以随便定他的价格，等于把这部分财富呢给集中起来。其实就是还是割韭菜，说白了就是割韭菜。
第二个原因，谢田认为和习近平谋求连任前的政治斗争有关。
我认为跟这个习近平的内斗有关系，中共的内斗有关系。二大现在看来，他越来越不那么确定，他肯定可以连任的。越来越多的，他这种反对席的这个东西的那个声浪非常大，非常强大。那他这个习近平要统一这些，要压制这些的话呢，他只能通过就是说控制他现在想谁不服他，谁不愿意他，在你就把你这个省、把你这个市、把你这个地区给一封一管。
最后，他提到可能是为将来的备战备荒做准备。谢田分析说，中国到去年收购了全世界粮食储备的一半，中国跟美国有一个第一阶段的贸易协议，后来没有完成，但是玉米和粮食那边完成了不少。为什么要提前储备呢？
粮食可能出现问题，他才会囤积粮食。民间一有风吹草动啊，或者一战打仗一干嘛，私人就会囤积。我觉得他是有这个备战备荒的这个打算，所以他才会回到这个统购统销。
意见出台后，中国国内各大媒体跟进发表或者转载，一些财经媒体和分析公司也邀请专业人士做出一些解读，不过大多停留于非常笼统宽泛的评论，鲜有具体案例或者详细分析。位于北京的经济分析师张红告诉美国之音，这个意见是国务院的一个头号文件，但是也就是大量的信息堆积，没有执行指导，也没有听证和过渡期，一切全凭市场解读。张红说，有时候央行自己出了什么东西也全靠市场解读，很多时候文件细则出来，国务院批准然后就发了之后就再没有下文了。旅居美国的独立学者和时评人邓玉文告诉美国之音，他并不认为意见可以被简单的解释为回到计划经济，也不认为每一个中央文件都需要被解释。
我看了他那个文件，应该来讲从那个文件里面看不出说要搞什么重振搞计划经济。我也注意到了海外包括国内的一些人来借这方面解决，说是不是以市场的名义重新搞计划。我觉得如果这样的解读的话，其实是如果不是有意的歪曲的话，就是对所谓的对习近平这几年搞的一些东西可能有点害怕过度。
邓玉文说，中国的市场分裂不统一是存在了几十年的老问题了。以前中央政府也强调过要建立统一的市场准入和标准，只不过一直没有发文件而已，也不可能完全实现。
各个地方政策它都是为地方利益服务的，所以它这里面可能存在着中央和地方的一个中央和地方以及中央和部门地方和部门的一个利益的博弈。
邓玉文说，当然以习近平的执行力，他要做的事都能做起来，不管这个事是好是坏，他一直在做，从这个角度来说应该会得到部分的落实。谢田也表示，关于意见的推行，地方政府肯定会反对，因为这涉及到中央和地方利益博弈的问题。张红也认为，就算文件能执行，也需要很多年。他说，就像一带一路，刚开始出来的时候不都是各方解读吗？解读了有个三四年，感觉这个事好像才出现规模。现在这个统一大市场，那起码得等到2026年，也就是第15个五年计划的时候，估计才能有点成效。张红认为，从经济学的角度来说，如果能真正实现全国性的去除经济活动的一些壁垒，是有利于提高生产力的，但是可能会让一些弱小企业被淘汰。他说，各个地区是有这种保护主义的，比方说北京原来为了保护夏利要限制排量，上海要保护大众。建立统一大市场，去掉各个地区之间的行政壁垒，都是要靠强权的行政命令去实行的。保护主义去掉，那不少小企业都得死，因为只有最好的最大的才能活下来。他同时也认为，从法律执行的层面来说，统一标准未尝不是好事。张红举例说，去年四月，深圳市有关部门和单位增设砂石渣土运输车辆营运行政许可，强制企业入会并收取会费，后来被国务院办公厅督查室裁定搞行业垄断，严重破坏公平竞争的市场环境，要求取消整改。张红也提到，这个意见出台之后，外商普遍信心不足，认为他们在中国越来越不受欢迎。他告诉美国之音说，外商就是觉得现在出台的种种政策都不欢迎他们，内外资要一样的国民待遇。他说，其实现在的确是给外资没有任何的优惠，现在我能看到的唯一对他们的优待就是新冠测出阳性了，可以自己在家隔离不被拉走，其他没有任何区别。美国之音江真华盛顿报道。
东航空难后首次启用遭停飞的波音737-800客机，空难原因还在调查中。一个飞行跟踪网站的数据星期天4月17号显示，中国东方航空公司开始重新启用旗下的波音737-800客机用于商业飞行。不到一个月前，东航一架同类型客机在中国南方坠毁，机上乘客和机组人员无一生还。随后东航停飞了所属200多架波音737-800客机。
据路透社报道，飞行雷达24网站的数据显示，东航一架机龄只有三年的波音737-800客机 MU5843 航班周日上午9点58分从西南城市昆明起飞，11点03分抵达成都。这架周六完成测试飞行的客机随后在下午1点02分从成都飞回昆明。该网站还显示，另一架波音737-300客机周日早上在东航总部所在地上海进行了一次测试飞行，目前无法获得东航的评论。今年3月21日，东航 MU5735 航班在从昆明飞往成都的途中，在广西山区上空近8900米的高空以近乎垂直的角度高速向下俯冲坠毁，机上123名乘客和9名机组人员罹难，这是中国大陆28年来最致命的一次空难。目前客机失事的原因还没有查明。除东航对所有波音737-800客机进行安全检查外，中国航空当局还承诺对中国的所有客机进行为期2周的广泛检测。中国当局已经找到东航失事客机的2个黑匣子飞行数据记录仪，并送往美国的一家实验室提取信息。美国政府的飞行调查人员在协助调查。中国还说，在事故30天之内向联合国国际民航组织提交初步报告。
各位听众，这个小时的时事经纬节目到这里就播送完了，谢谢收听。这次节目的导播是王云，我是志远，我们明天同一时间再见。